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徐有余说，2021年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实际上是统一党内思想的宣传培训教材，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和检验。
仔细研究 这本新编的党史的话，可以看出来它既不是简明的政治读物，更不是一部信史。
徐有余说，仔细研究这本新编党史的话，可以看出来它既不是简明的政治读物，也不是一部信史。实际上从它的内容形式来看，它实际上是一部宣传材料，是培训的教材。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是出来呢？它理解是实际上现在党内思想并不统一，做了多年巨大的努力的定于一尊，实际上完全没有达到目的。不单止没有形成定于一尊的局面，而且是有相当多的混乱和不一致的事。出这样东西是要统一思想、统一认识，起到这样一个作用，要规定一套新的教育问答和标准的答案，用这种方法使到思想和认识高度统一。美国律师和时评人高光俊亦都认为，2021年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不上是历史。他认为习近平代表的是党内所谓原教旨主义一派，这部新版的简史就是他的宣传的材料。
中共这个建党以来，这个关于党史的修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那从毛泽东延安的整风开始，对党的一些问题的一些理解，都是为了他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。
高光俊说，其实从中共建党以来，关于党史的修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开始，对党的一些问题的理解都是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。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，他们也都是看到他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一些决定，实际上也都是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。今日习近平修改党史，规定党的基本问题的一些讲法，仍然还是为了今日的政治斗争的需要。自从邓小平提倡改革以来，其实面对党内的斗争，不单只是华国锋举一派，仍然还包括共产党内部一些保守派，反对改革的这一派，也就是陈云、李先念为代表的这一派，实际上关于共产党走向的派系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是从86年的反精神污染到89年的六四运动，一直到江泽民执政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也都不愿意改革开放，直到邓小平南巡之后是逼他，他后来又采取改革开放。所以今日习近平实际上是继承了共产党内部一批不希望改革，要坚持所谓的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这样一个路线的代表人物。所以所谓的党史实际上就是一个宣传的资料，讲不上是历史，更加讲不上是一部共产党的历史。高光俊分析，中共历史中对文革和毛泽东的评价屡次反复，而且中共不愿意暴露自我的丑恶，这些都是新编党史淡化文革罪行的原因。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是为了迎合习近平的现实斗争。高光俊说，所以后来是不断有反复，对文革期间一些问题的反复。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时候，就是要搞文革的这一套。习近平当时作为党的副书记，是仲到重庆支持过薄熙来，所以对文革的评价实际上一直在共产党里面存在反反复复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，共产党不愿意将他的丑恶污糟的事情是暴露太多，所以他在党史里面也明确地说出来，不能够将共产党罪恶的事情说太多，这也是第二个目的。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斗争的需要，因为习近平是站在保守派这边，他现在是越来越明显地看得出来，而在党内仍然存在着要求改革，在经济上要求市场化，要同国际接轨的这样一个改革派的人物。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他推出对文革、对党史的评价，实际上为了服务他现实斗争的需要。徐有余分析，新版党史当中突出习近平成就，淡化毛泽东的错误，体现了习近平对毛泽东的顽固崇拜，追求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的历史地位。但是实际上，中共对文革或者毛泽东的评价今后都会出现反复，因为这个并非基于历史，而是取决于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当中哪一个派系占据上风。徐有余说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心中，他们有一个很顽固的想法，他们觉得毛泽东是最伟大的，邓江湖比起上来都不得，所以他当然就应该跨越邓江湖的时代和毛泽东相提。如果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可以和毛泽东相提并论，这个才是伟大的标准。 如果只是继承邓小平，还讲不上是伟大，可能习近平还是追求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做法，但是实际上有一种很顽固的动力和趋势，总是要回到毛泽东那里，只不过他们的抵制声音大了一些，反对的一方又退后一些，这种反反复复还会不断地存在，所以之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对文革肯定多一些或者少一些，对毛泽东肯定多一些定是少一些，这种情况还会不断地出现。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。